弟兄姐妹们平安。这个高科技的确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方便啊，不过不要紧，就是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就是来到主的家中啊，我们就是弟兄姐妹都一家人，所以啊，我们请我们低头先有一些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主是你的爱把我们聚集在一起，所以主，当我们在这里的时候，主我们就是来传讲主你在我们生命中的改变，主你在我们生命中的带领，所以主，当孩子在这里有一点点交通的时候，主你越过孩子一切的软弱，主你帮助我们，当我们重新温习主对你对我们恩典的时候，主你再次的赐力量给我们，以至于我们每一个人可以行在主你的旨意当中。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一同来看一看约翰福音六章一到十五节。我想我们照往常一样的，请弟兄一节，姐妹一节，我们把这段先读一遍。弟兄先开始。这事以后，耶稣渡过加利利海，就是提比尼亚海。耶稣上了山，和门徒一同坐在那里。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来，就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腓力回答说，就是二十两银子的饼，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在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五个大麦饼两条鱼，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耶稣拿起饼来祝谢的，就分给那坐着的人，分鱼也是这样，都随着他们所要的。他们便将那五个大麦饼的零碎，就是众人吃了剩下的，收拾起来，装满了十二个篮子。要强迫他做完，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的。我想我们大家对这个约翰福音都很熟悉，在约翰福音里面有七个神迹，那神迹在原文里面是标记，是一个 sign 的意思。那么使徒约翰他就用这个七个标记将我们的主给展现出来，那这表明我们的主他是非常的重要，因为这是关乎我们生命的问题。当我们开车要经过一个学校区域的时候，我们会发现那边会有三个标记来提醒我们。第一个标记是在道路的左边有一个40公里每小时的标记，然后在那个标记旁边有这个黄灯一直在闪，然后在地上再画一个大圆圈，在标记上40公里一个小时。那这三个标记都提醒我们这个地方非常重要，要我们要当心。那我相信原来的设计里面并不是这么详尽的，如果我们稍微了解这个欧洲的法律的话，就这边是什么事情都可以上诉的，所以这说明呢，它曾经可能发生过这样的情况，可能有人超速了然后被罚款，然后他就不服就上诉， 那上述的理由就是这个标记不容易看清，所以他超速了。那么因为这个原因呢，政府就需要做出一些改变，要用三个标记把这个学校的这个区域给标识出来，以至于当审判的时候，那些犯罪的人可以哑口无言。那同样的，我们来到这个约翰福音，约翰用七个标记将我们的主展现给我们，表明认识主是决定我们生死的事情。在第一个标记里面，主在一个婚宴，他变水为酒，他使我们的悲哀变成我们的喜乐。在第二个标记是主治好大臣将死儿子的病，让我们看见我们原来在神的眼中我们都是将死的人，但是我们今天我们在神的眼中我们可以变成看见。那第三个标记，主叫瘫子可以行走，这让我们看见是我们原来在神的眼中我们就是一个瘫子，就是一个瘫痪了，但是我们今天因为认识主，我们今天可以行在主的旨意当中，可以走义路。那么今天我们来到第四个标记面前，是讲到主用五饼二鱼喂饱了五千人，他使我们里面的饥渴成为我们的饱足。那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在这里就是为主来做这样的见证，见证就是主在我们生命中有这样的改变。所以如果当中我们如果还不认识主了，我们盼望你不要错过今天这个机会，因为当审判的时候，我们一生所作所行，我们所有的心思意念在神面前都是赤裸敞开的，而且在神公义的审判面前，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为自己申辩，我们都将哑口无言，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自己的义行站立得住。那我们讲到这个五饼二鱼，它也是唯一的一个在四福音里面都记载的神迹，这说明它是非常的重要。从表面上看，它是跟食物有关的，所以让我们一同来思想，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当我们对主的认识是不正确，当我们跟从主的目的是因为看见主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是因为吃饼得饱，我们以为信耶稣就是得好处，我的一生就可以一帆风顺，或者是当我们以为是弥赛亚来，他是建立地上的一个政权，一个国度，是改良这个老我，是要改良这个社会，然后呢就是做慈善机构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主就常常要矫正我们。所以主就常常当我们不正确的时候，主就带领我们要上山。在圣经里面，每当神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启示的时候，要跟我们讲的时候，他总是把人带到山上。摩西是在西乃山上面领受了这个律法。那在新约里面，主耶稣是在山上他的论这个八福登山宝训，然后呢他是在山上变相，所以这些事情都是发生在山上的事情。所以今天主如果要带领我们上山，就说明主有一个目的，他就是要帮助我们对主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因为如果我们今天我们对主的那个认识如果是错误的，我们跟从主如果是盲目的， 我们势必很难跟得下去，因为当风浪一来的时候，我们就站立不住。那在当时有一个背景，就是作为魏族开路先锋的施洗约翰，他被希律王所杀。我们知道这个世界还暂时握在这个仇敌的这个手里，所以这个世界的王希律，他背后所代表的正是那仇敌。所以这边给我们看见，这是仇敌他开始逼迫的时候，这是一个背景。那第二个背景，在马太福音14章15节告诉我们，五饼二鱼是在天将傍晚的时候所行的神迹。那它是一个分水岭，在这之前呢，主是非常的受欢迎，但是在这之后呢，主就慢慢的被弃绝。在约翰福音6章66节，他就告诉我们，就是五饼二鱼神迹之后，这当中有很多的这些门徒就多有退去了，不再与主同行。所以这里边也给我们看见，就是神家内部出现了一些难处，有人退后，有人不再与主同行。那这个是天将傍晚，好像黑暗马上要来临的时候。总的一句话就是说，有内忧外患。那这是一个总体的一个背景。但是我们感谢主，主也常常他就借着这些难处，常常借着我们所面临的这些环境和危机，他就用这些来训练我们，来帮助我们。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主就将一个难题，他就摆在门徒的腓力面前。主问他，这些饥渴的民众，你如何来帮助他们？那这个腓力是很会计算了，他很快的就反应，他说，就是20两银子的饼，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那我们知道，这个以色列人计算这个人数的时候，是只计算这个男丁的。刚才宁阳弟兄也提过，这个男丁是5000人，那如果加上这些妇女，再加上一些孩子的话，那可能就是将近20000人。那20两银子大概是当时一年的这个工资，那当时的工资，这个物价跟现在其实是差不多了。我们假设我们今天一个人很随便的，一个人要吃1/4的这个披萨的话，那一个人要3块钱，2万人要6万块，所以这个是很大的一个需要，那谁能付得起呢？那彼得有个兄弟叫安德烈，他就很在那边蛮乱了一番，他要寻找这个对策，但是他最后是什么？无奈的来到主面前，然后对主说，他说，在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5个大麦饼2条鱼，只是分给这许多的人，那他还算什么呢？我想无奈说明我们的光景，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有办法，可以有能力来供应会众的饥渴。我们来看主是怎样做的，主就叫你们叫众人坐下。主叫我们坐下就是什么？就是要我们安静在主的面前，安静在主面前，我们所有的难处交在主的手中，然后跟着我们的主，他就注谢了，他就拿起饼来，他就分给那些坐着的人。那分鱼也是这样子，而且是都是随着他们所要的。那从我们这方面来讲，就是什么？就是接过主的供应， 然后呢，我们再将这样的供应传递出去，这样子呢，他们就吃饱了。然后主就对门徒说，把剩下的零碎烧吃起来，免得有糟蹋了。他们就将那五个大麦饼的零碎，就是众人吃的剩下的，烧吃起来，装满了十二个篮子。弟兄姐妹们，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就是主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是这边提到是犹太人的逾越节庆的，说明这件事情是跟这个逾越节有关。逾越节的羔羊就是讲到我们的主，讲到我们主的死，所以这件事情五饼二鱼是跟我们的主的死有关。我们先来看这个五个大麦饼。我们知道这个麦子它是要经过破碎，然后才可以形成这个面粉。面粉呢要经过和水，然后呢经过不断的挠压，然后还要经过这个高温拿去烤或者煎，它才能形成大麦饼，这样子它才可以供应我们的需要。那五在圣经里面是人的数字，所以五个大麦饼是讲到我们的主，他本有神的形象，但是他愿意降卑成为人的样子，他取了一个非常卑微的身份，他像奴仆一样的来服侍我们。所以一切的我们人遇到了难处，主都尝过，但是他愿意顺服父神的旨意，是为着我们这些罪人死，而且是死在最残酷的十字架的这个刑罚上面。所以大麦饼一面是讲到主受苦的经历，他被破碎，他被挠压，他被高温煎烤，另一面五饼也讲到我们的主他是第三日死里复活，然后升天，如今我们的主是坐在父神的右边为我们代求。那这个是讲到我们的主的得胜，因为他的得胜，所以他也因为他的受苦，所以他今天明白我们所遭遇的，然后他可以供应我们里面生命的需要。我想我们要承认我们弟兄姐妹之间我们有难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不同的，我们每个人的这个性格是不同的，我们看见这个腓力是很会计算，他可能按现在来讲他可能是很会策划的一个人，那安德烈他就很会在这个现有的资源里面寻找方法来解决问题。我们看见这是我们每个人的性格不同，另外我们的经历我们的得胜也不一样，这也让我们常常有一个难处，我们就是喜欢用我得胜的经历，我某方面的完全，我就为主来欢乐行。我家的孩子如果他在某一个方面他行得完全的话，他就会自己拿出来做榜样。哪一个孩子他如果吃饭吃得好，他不是没事都吃得好，他如果今天他吃饭吃得好，他不挑食，他就会拿出来做标准，要其他的兄弟姐妹都要学他，因为这是父母的基本的要求。我想我们做基督徒也常常这样子，我们喜欢拿我得胜的我们来叫大家我们要遵守。所以我想我们中间如果有慕道有黄奕说 我怎么感觉你们，你跟我们传福音好像你们讲的也不同，但我想我们要感谢主，我们的确是不同的，而且我们要为我们的不同我们要感恩，因为在神的创造里面从来就没有两样东西是一样的。我们今天看这个实木地板为什么它是漂亮的，因为它没有两块是一样的，但是凑在一起我们就觉得赏心悦目。那主今天叫我们每一个不同的弟兄姐妹凑在一起，主看这是美的。所以在圣经里面，主将雅各书也赐给我们，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但是主也将约翰一二三书赐给我们，讲到神就是爱，就是生命。我想我们的主是非常非常的丰富，所以他需要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从不同的经历，我们不同的得胜，从不同的这个角度，然后将我们的主的丰满给发表出来。虽然我们每个人都受限制，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人，都有自己的软弱和盲点，但是我相信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我们里面都有主的生命，我们都是神家中的人，我们每一个呢要宝贵这个身份。最近我的孩子闹了一点矛盾，那我的儿子他之前对这个国际象棋班很有这个兴趣，那多出好几次就是向我们提起他要参加的这个意愿，所以我们就鼓励他去参加，因为这样子他就可以有一个兴趣爱好。那我儿子刚开始的时候非常开心，他非常享受这个兴趣班，可是慢慢的大概一个学期过去了，他觉得这个很无聊啊，所以坚持到最近的话他就决定放弃了。那他三个姐姐都非常的生气啊，有一个姐姐气到拿书包要打他，他说你这个是浪费爸爸妈妈的钱，你一定要去，你不可以不去。但是最后呢他们吵架然后协商的结果就是我儿子今年不可以有生日礼物啊。那我儿子他知道自己错了，他就同意他就丧失这个生日礼物的这个权利。那其实对我做父亲的来讲，我很心疼我的孩子，这个女儿她为弟弟这个浪费钱，她很心疼自己的父母，那我的儿子他也在努力的挣扎，然后最后他放弃生育礼物的这个权利，他也是心疼自己的父母。我看见的就是这些孩子他眼中装的都是父母，他们都是爱父母的家，他们都是我家中的孩子。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记得我们这样的一个身份，我们都是神家中的人。所以有年长的弟兄姐妹跟我们讲，今天我们聚在一起是因为我看见你里面的基督，你看见我里面的基督，我眼中装的是我们的主，你眼中装着也是我们的主，我们都爱我们的主，我们都是一家人。那我很庆幸我的孩子可以将问题带到我的面前，这样子就让我可以来帮助他们，让我可以成为他们的保护。我对我的几个孩子说，爸爸有钱啊，这一点钱不算什么的，我真的是巴不得将我的爱倾倒在我的孩子身上。弟兄姐妹们， 我们要有一个信心，我们的父家是丰富的，我们的主从我们一在母胎里面他就怀揣，他看我们每一个人都如同珍宝，好像眼睛中的瞳仁一样。所以我们会遇到难处，但是当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要记得转向我们的主，跟我们的主讲，因为他有怜悯，他有恩典，他可以供应我们里面的需要。我们这些做父母的虽然不好，但是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我们的儿女，何况我们在天上的父，他岂不是把更好的东西给我们吗？有一位弟兄，他跟其他弟兄发生了一些矛盾，那心中有了隔阂，他觉得受到很大的委屈，那他晚上也睡不着觉，他觉得要为自己有一点申诉。那这个时候主就给他里面很多的话语来安慰他，所以这位弟兄他一有感动的时候，他就把它写下来，那这样子几天几夜，他一有感动他就写，一有感动他就写，然后写了一篇很长很长的一篇文章，有理有据，有圣经根据，有前人的榜样，思路非常的清晰，结构很严谨。这位弟兄发现他从来没有写过这么好的文章，他所有的委屈，整个的这个事情的缘由见解，都在字里行间体现出来。然后在他写的差不多的时候，他一不小心点了一个删除键，整篇文章都被删除，并且怎么找也找不回来。这位弟兄马上意识到这是主的工作，主不要他讲出来，所有的委屈主都知道，所有的委屈主都倾听，然后呢，主就把他删除，丢到深海里面，不再被纪念。最后呢，主就用爱来包围这位弟兄，让他满了感恩，满了喜乐。最近我也常常被主的爱感动，我就会对我的孩子说爸爸爱你，我也会对我的姐妹说老婆爱你哦，那我的姐妹很开心啊，那我的孩子在那边更是笑开的花，他们很享受这个父母相爱。那有位姐妹，她就在微信群里面发这个，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爱你们哦。弟兄姐妹们，在我们的家中，在神的家中，我们是讲爱的地方，不是讲道理的地方。在我们的家中，这些孩子会有彼此相爱的时候，也有彼此争吵的时候，我们做父母的可以补足他们的不足，可以成为他们的保护。那今天在教会中，在神的家中，我们同样有彼此相爱的时候，但是我们也有可能会有产生矛盾的时候，这个时候主他自己补足我们一切的亏欠。那我想这个是五个饼的故事，因为主他有受苦的经历，我们没有一个人有受的苦胜过我们的主，所以主他今天可以体谅我们每一个人的难处，他可以成为我们的帮助，他可以供应我们里面生命的需要，以至于让我们里面原来是饥渴的，今天可以变成饱足。那我们再来看这个两条鱼的故事。我们知道这个照着犹太人洁净的条例，鱼一定是 有刺有鳞的，无刺无鳞的鱼是生活在淤泥里面的，它淤泥里面是满了细菌跟污秽。那鱼的鳞它是保护它出淤泥而不染，那鱼的翅膀呢是帮助它可以逆流而上。二在圣经里面是见证的数字，所以两条鱼是讲到我们的主他圣洁的生活，他的生命是一个逆流而上的生命，他今天就成为我们的见证，成为我们的榜样。我们对这个世界有些认识，就知道这个世界它很像一个潮流一样的，它有一个特点，就是都是跟这个钱发生关系的。这个世界它本身并没有什么新意，但是呢，却可以将我们的骄傲给彰显出来。我们仔细观察发现，这个苹果手机的这个设计啊，它原来是直角边的，然后慢慢呢，它变成椭圆的这个边框，然后等着我们这个忘得差不多的时候，它再从那个椭圆边框再转回这个直角边框，然后告诉我们这个是最新的产品，你要拥有它，你就可以与众不同了。我想姐妹可能更有经验哈，这个什么服装上有什么直筒裤啊、喇叭裤啊、紧身裤啊，衣服它每年又流行了什么条纹啊、大花颜色啊，它们是变化，每年都在变花样，但是变来变去就是带我们绕圈在循环，从原点又回到这个原点。然后呢，这个世界也是叫我们干嘛，要加班加点，你要努力工作，买房买车与人攀比，这样子我们就与众不同。那这给我们看见，这个是仇敌的工作，他的工作就是让我们彰显我们自己，抬高我们自己，然后让我们就随波逐流，让我们没有时间来聚会，没有时间来亲近主，这样子我们就慢慢的流失自己，甚至失去我们的家庭。在旧约里面，罗德是代表贪爱世界失败的基督徒，他被属地的所吸引，那最终他是离神越来越远，他失去所有的财产，他的妻子变成了盐柱，他的两个女儿也受到极大的亏损。如果我们今天有经历的话，我们知道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要贪爱这个世界是贪不下去的，但是却一定要受亏损。有一位弟兄，他从小是生长在这个基督徒的家庭，那他为了这个谋求这个生活，他留下他的两个年幼的孩子在中国，他带着他的妻子偷渡去了英国打工。一个基督徒为什么会偷渡呢？如果我们能明白他们所生活的环境，我们就不会稀奇。在头几年他们很开心，每年都赚很多的钱，但是很可惜，他们在为了改善生活赚钱，但是到了那边，我相信英国那边有很多教会，但是他们没有参加聚会，没有追求过这个教会的生活，所以就失去了主的保护。后来这个做丈夫的因为工作的缘故，有半年的时间跟妻子分开，他们就失去了夫妻之间的这个保护。那他的妻子就贪爱这个英国的这个繁华的世界，他想要拿到这英国的身份，就出轨他的丈夫。所以短短的七八年的时间，他原来是一个美好的家庭，就被破碎了，支离破碎。 财产上悬失，原来是富足了变成贫穷，心理上的创伤，在危急的时候做丈夫的甚至拿刀架在妻子的脖子上面，对孩子的影响，两个孩子他失去对组建家庭的渴望，影响到他们的一生，影响到他们的婚姻。那这些真实的故事倒要成为我们的警戒。在彼得前书五章八节讲到，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嚎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我们千万不要以为魔鬼要寻找吞吃的是非基督徒，因为世人早已经是他口里的食物了，他是不需要寻找，他今天要寻找要吞吃的就是我们这些落单的基督徒。所以求主来提醒我们。那亚伯拉罕是怎样抵挡这个世界呢？在创世纪十四章十六节到二十四节，十六节到二十四节，这是讲到一个四王跟五王的战争。所以亚伯拉罕他抢回他被掳的侄儿挪德的时候，他们发生了一些对话。没关系，就是十六节开始，就将被掳掠的一切财物夺回来，连他侄儿挪德和他的财物以及妇女人民都夺回来。亚伯兰也就是亚伯拉罕杀败基大老马和与他同门的王回来的时候，索多玛王出来在沙威谷迎接他，沙威谷就是王谷，又有撒人王麦基洗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他是至高神的祭司，他为亚伯兰祝福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亚伯兰就把所得的拿出十分之一来给麦基洗德。索多玛王对亚伯兰说，你把人口给我，财物你自己拿去吧。我们注意这个，你把人口给我，财物你自己拿去吧。亚伯兰对索多玛王说，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耶和华起誓，凡是你的东西，就是一根线一根鞋带我倒不拿，免得你说我使亚伯兰富足，只有仆人所吃的并与我同行的雅乃以使格曼利所应得的份，可以任凭他们拿去。在这里索多玛王所代表的正是那仇敌，仇敌在这里有个工作，他就算散尽财物，他要的是人口，你把人口给我，你把你这个人给我，财物你可以拿去，他要的是我们这个人。撒人王麦基洗德是预表我们的主，亚伯拉罕被撒人王祝福后，他就可以对索多玛王说，还你的东西就是一根线一根鞋带我倒不拿。弟兄姐妹们，从这里可以给我们看见，我们必须先来到主的面前，这样主他才可以成为我们的保护，以至于让我们有这个灵在这个世界的这个淤泥里面可以出淤泥而不拿。也是提醒我们，是因为我们来到主面前，因为主的祝福和主的供应，以至于今天让我们可以有这个翅膀，让我们可以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可以逆流而上，抵挡这个世界，抵挡那个仇敌。所以在新约里面，主也借着这个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五节 嘱咐我们不要停止聚会，反而是要彼此的来劝勉。我想在过去的两年多的时间里面，因为这个疫情的缘故，有些家庭慢慢的就习惯了不来聚会。从表面上看，聚会是我们付代价，花了我们不少时间，但是事实上是主在怜悯我们。我们要看见主自己在受试探的时候，他没有为自己变石头为食物，但是主他今天看见我们的需要，他便用五饼二鱼这个神迹来喂饱我们。所以讲到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我们今天很多的问题都不是吃饭得饱的问题，而是我们灵魂的问题。所以我总结我今天所讲的就是一句话，我们有难处，我们来到主面前跟主讲，我们不要停止聚会。刚才宁雅弟兄也提到，其实这边也讲到这个孩童的这个奉献，这个孩童他奉献了他那个仅有的，主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五饼二鱼的能力，主要我们把它献出来，经过主的手传递出去，可以成为大家的祝福。感谢主他宝贵我们，也感谢主他自己供应我们啊，我们今天停在这里，那我们有些祷告。主，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主是你受苦，是你降卑，是你被羞辱，也是主你为我们这些罪人你死在十字架上。主你尝尽了人世间的一切的苦难，主，所以你知道我们一切的难处。主，我们承认我们有难处，但是主帮助我们愿意来到主你面前，愿意将我们的难处来跟主你讲，因为主你说你的轭是轻省的，主你来护我们的轭。主，我们谢谢你，我们求主你来继续来带领我们。你也知道世界对我们有这么大的影响力，主你帮助我们，就是学习常常活在主你面前，学习常常被主你来提醒，主以至于当我们见你的面的时候，主你称我们为忠心的仆人，求主你不放过我们每一位。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你宝贵的名，阿门。